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日本将提升全球伙伴关系级别，遏制中共霸权。
以色列敲定进攻拉法日期，美法等多国反对。
英国外相访问华府前，先前往佛州会见川普。
耶伦警告。如果中企银行和中共高层援助俄罗斯，美国将会制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前往华府之前，率先抵达佛州，与前总统川普会面。金融时报分析，这可能是为了争取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也表明。随着川普在民调上持续领先拜登，各国正逐渐增加对川普核心圈的外交接触。周二，英国外相卡梅伦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一些国会领导人，为乌克兰寻求援助。上周，卡梅伦已表示，他希望就乌克兰援助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会谈，不过要说服反对援助的共和党议员。川普的支持将至关重要。在部分共和党众议员的压力下，议长约翰逊目前仍不愿行使权限，召集议员就新的安全补充资金，包括对乌克兰的600亿美元援助进行表决。
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周一表示，俄罗斯军队最近几周袭击了乌克兰80%的燃煤及燃气发电厂和超过一半的水力发电厂，这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最大规模的攻击。从今年3月下旬以来，俄罗斯军队几乎每天都袭击乌克兰的电网，导致乌国东北城市哈尔科夫大规模停电。加卢申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向记者表示，高达80%的火力发电厂受到攻击，超过一半的水力发电厂和许多变电所都遭到袭击。加卢申科提到，这一波打击的规模和影响，比他们在2022年到2023年那年冬天的攻击要严重得多。加卢申科指出，我们看到俄罗斯人改造了武器，他们现在使用伊朗的无人机，还有使用导弹，使每次打击造成的伤害都更为严重。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指出，中共当局为扭转经济前景，正在将廉价商品运送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继20多年前中国冲击全球制造业之后，又一次规模数以万计美元的考验。因此，《华尔街日报》将之称为“中国冲击2.0”的来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访华时，也警告中共不要。透过大量生产廉价商品来刺激经济，他说：“如果政策只着眼于创造供应，而不是同时创造需求，就会产生全球溢出效应。”据总部设在瑞士的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统计，2023年年初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宣布了70多项针对中国进口的相关行动，这个数字高于2021年和2022年的50项左右，显示出。这一次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的冲击将招致各国政府更为明显的反抗。
周一，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呼吁参议院支持立法，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从这个1.7亿美国人使用的短影音应用程式撤资。麦康奈尔表示，要求受北京影响的实体从 TikTok 中撤资，完全符合既定的宪法先例，这将开始扭转对美国儿童构成巨大威胁的趋势。他表示，TikTok 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在威胁我们美国土地上数以千万计美国家庭的安全。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肯特·威尔当天也告诉记者，他将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会面，然后制定关于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支持堕胎权交由美国各州各自决定。这也是川普数个月来在堕胎权问题上释出的不同信号。当天，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布一段影片，并在片中表示：“ 我的看法是，既然从法律的立场来说，在大家想要有堕胎权的地方就能堕胎，因此将由各州借由投票、立法或两者来共同决定。川普进一步表示，无论决定如何，这都属于地方上的法律，在这个例子下，也就是州法的范围。川普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全国堕胎禁令。这可能因为这项美国保守派数十年来拥护的主张，并不受到更广泛美国大众的支持，导致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难以界定明确立场。因此，川普可能也想在这次大选中给自己留有一些空间。
周一，北美日全食登场后，在全美各地掀起狂热。这个难得的天文奇景，从南部德州横跨到东北部的缅因州，观赏到日全食的各地民众无不感到兴奋雀跃。这次北美日全食于美东时间周一下午2:07出现在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马萨兰，然后一路往东北方向移动，穿越美国15个州，来到加拿大。北美日全食最终于美东时间下午3:46在纽芬兰结束。阿肯色州拉塞尔维尔于日全食奇景登场之前，当地还有数百对佳偶举行集体婚礼，而纽约州的尼亚加拉瀑布也是民众观赏日食的热门景点之一。当月亮遮住太阳时，人群发出了兴奋的尖叫声。一名男子表示：“即便我知道这会来临，但当我看到日全食的时候，我完全惊讶到说不出话来。”预计下一次北美大部分地区要再看到日全食，需要等到2044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与日本将提升全球伙伴关系级别，遏制中共霸权，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拜登政府周一宣布的初步协议，台积电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子公司将获得美国政府高达66亿美元的资金。根据这份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及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这笔资金将支持台积电在凤凰城投资超过650亿美元，建造3座顶尖的制造工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协议意义重大，并补充说，这笔资金将包括5000万美元用于培训和培养亚利桑那州的当地人才。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已为该州创造了超过25000个就业岗位，并吸引了14家半导体的供应商。本次美国与台积电的合作将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带到美国本土。
谷歌周一为了基于安卓系统的产品推出了查找设备网络，模仿了苹果查找网络的功能。这个网络旨在定位用户个人设备。与苹果一样，安卓查找设备网络能够使用数百万台安卓设备来追踪被盗或丢失的产品。丢失的安卓智能手机能够使用蓝牙定位附近的安卓设备，将位置信息转发回失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个网络使用蓝牙，因此即使安卓设备处于离线状态，并且没有移动网络或 WiFi 连接，它也可以正常工作。某些设备即使在关闭电源或电池电量耗尽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定位。
4月8号 ，Whole Foods、Green Forest 等公司和一家名叫卷筒纸的初创公司推出了造纸的新方法，他们使用竹浆代替木浆。这次改变或许可以颠覆整个行业。卫生纸每年都会毁掉加拿大数千英亩的森林，而对卫生纸的需求却在不断的增长，对更加可持续的接替方案的需求也在增加。本次新产品的重点也来源于此，因为竹子不算作是树木，而且它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当被收割之后，它会从相同的根结构中再生出来，所以是创造高质量纸制品的最佳可持续资源。该公司的 CEO 表示，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随着人们可以过渡到更可持续的东西，由于使用频繁，可以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东时间4月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抵达美国，对华盛顿进行一场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岸田将与拜登总统确定日美两国在外交、国防、科技及遏制中共霸权等多项领域加强合作，大幅提升美日全球战略同盟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周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抵达美国，展开一场备受关注的国事访问。本周三，岸田将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周四上午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下午会再举行一场美日非三国首脑峰会，并于周五视察日本企业和大学。岸田此次访问最重要的核心课题是，为了遏制日益加强霸权行为的中共，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日美双方将确定两国为全球伙伴关系。岸田对媒体表示，当今国际社会存在很多复杂难题，在此背景下，日美两国团结一致，加强同盟关系就显得越发重要。在与拜登总统会谈时，他将依照这一基点，确认美日两国在共同开发国防装备、宇宙太空、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和 5G 通信等广泛领域进行合作。日本政府也指出，日本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将与拜登总统就多项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其中之一将是日本自卫队基地会与美军共同使用，并将其写入首脑会谈的成果文件中。目前，美军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利用日本国内的空港和港湾，不过迄今，如果美军要使用自卫队的飞行跑道等相关军事设施，原则上要获得日美共同委员会同意，并经过日本内阁批准。如果新的协议达成，原本复杂的手续将得到简化，有利于增加共同训练以及应对灾害和战争。预计岸田周四在国会演讲时将提示日美全球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方向，呼吁在多个领域加强战略合作。由于11月份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在选举形势尚不明朗的当下，岸田文雄将会强调，无论是哪位候选人当选，日美两国同盟关系的重要性绝对不会改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以哈就加沙走廊停火问题在开罗举行的会谈前景不明之际，以色列总理8号表示，已敲定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的日期。美法等国警告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否则后果严重。请听报道。
虽然白宫表示其谈判人员已在开罗向哈马斯武装分子递交有关停火与释放人质协议的建议，但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一说，已经定下了地面攻入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日期。内塔尼亚胡表示，今天我收到开罗会谈的详细报告，我们一直在致力达成目标，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释放所有我们的人质，并彻底战胜哈马斯。他说，这个胜利要求必须进入拉法并消灭那里的恐怖分子营，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已经敲定了日期。美国、法国、埃及、约旦领袖8号告诫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呼吁以哈战争立即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向媒体表示，我们已清楚对以色列表明，我们认为全面军事入侵拉法会对平民带来巨大有害影响，最终会伤及以色列自身安全。米勒指出，这不只是以色列向我们提出计划的问题，我们已明确向他们表明，我们认为有更好的办法达成合法目标，也就是削弱、瓦解并击败仍存在拉法境内的哈马斯部队。埃及媒体开罗新闻7号报道，以哈就加沙走廊停火问题在开罗举行的会谈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哈马斯官员8号说会谈毫无进展。周末在开罗参加会谈的人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以及以色列、哈马斯和卡塔尔官员，各方来来回回就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展开谈判，同时伴随着战争长期化的危险。在这之前几天，美国总统乔·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对以色列战争努力的支持可能会改变。以色列官员还将在今后几天访问华盛顿，听取美方对以色列可能展开的拉法攻势的关切。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北京访问期间表示， 如果中国的银行和企业以及中共领导人协助俄罗斯武装部队入侵乌克兰，美国会准备对北京实施制裁。请听报道。
周一，耶伦在北京接受 CNBC 的萨拉·艾森采访时表示，任何涉及帮助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进行残酷战争的事情都是我们不可接受的，我们有能力制裁他。如果发现重大违规行为，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我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拜登总统去年12月发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赋予财政部长制裁援助俄罗斯军工联合体金融机构的权利，但财政部尚未使用这一工具。耶伦表示，虽然中共有权与俄罗斯建立关系，并指出美国认为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没有问题，但北京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可能会引发制裁。上周五和周六，耶伦在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多轮会谈时也明确表示，中企不得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包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否则将面临重大后果。这是美国迄今为止向北京发出的最尖锐的信息之一。目前，耶伦已经在中国访问了多天，并会见了包括中共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在内的一些中共官员，预定于周二启程返美。三位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耶伦在发出警告之前，国务卿布林肯已告诉欧盟和北约外交部长，中共正在以一种令人担忧的规模协助俄罗斯，并提供工具和技术专长等。知情人士援引布林肯的话说，中共的援助尤其集中在俄罗斯的光学设备和推进器生产以及航天领域，这不仅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且威胁到了其他国家。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基本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地。
今天是4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再度摧毁也门叛军防空无人机系统；
美菲陆军6月份将进行联合战场训练；
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基本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
摩根大通 CEO 警告美国利率可能飙升至8%。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一再攻击航行于红海的商船，扰乱全球贸易以及商船安全。美国军方再度出手打击胡塞武装。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8号表示，部队已于某日摧毁一套装有2枚导弹的防空系统，以及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一个地面控制站跟一套无人机系统。这次攻击没有造成商业、美国和联军船只受伤或损坏的报告。也门是阿拉伯半岛最贫困的国家，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掌控大多数地区，包括首都萨那。随着红海交通受到干扰，商船安全受到威胁，扰乱全球航行，美国和英国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打击。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上将周一在华盛顿附近出席美国海军联谊会举办的海空天年会时表示，他此行到华盛顿主要是利用机会与美方及各国的海军人士交流，并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唐华在座谈会后也到展场中美国军工大厂的摊位参观，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并和负责台湾采购武器项目部门的代表详细询问了各类武器设备的最新动态。在抵达华盛顿之前， 谈话上周四先到夏威夷参加了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官的交接仪式。太平洋舰队新任指挥官斯蒂芬·科勒尔上将接替塞米尔·帕帕罗上将，海军作战部部长弗朗切蒂上将主持了交接仪式。帕帕罗上将即将升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美国、澳洲、菲律宾及日本7号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后，日本和菲律宾领袖本周赴华府举行领袖峰会，目标是强化国防关系。美日领袖峰会10号先行举行，11号拜登、岸田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接着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华盛顿邮报指出，美日将端出连接日本、澳洲和美国传感器的整合式防空网络愿景，让三国能全盘掌握区域空中威胁，还会宣布一名日本宇航员将成为首位美国宇航局月球任务的美籍航天员。一名美方高层表示，拜登将表态加强美国在日本的联合军事指挥结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尚未拍板相关计划，目前正在与拜登和即将上任的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商榷。日本已宣布2025年底建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计划，拜登与岸田也将讨论扩大国防装备联合生产。
美国与菲律宾陆军规模更大的歩兵联合军演8号登场，肩并肩演习预计4月下旬展开，届时会有约16000名美菲军人参加，日本等数国将派员观摩。此外，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司令伊凡斯少将7号表示，美国和菲律宾陆军部队大约2000人6月1号到10号将在菲律宾北部一处丛林参与这场为期数天由直升机和火炮支援的作战演习，对抗武装假想敌。美联社报道，这场作战训练是首度应马尼拉当局的要求在菲律宾进行。拜登政府一直在强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联盟，以更加妥善地对抗中共，包括未来因台湾问题引发的任何对峙。中共强烈反对美军在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地区增加部署。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去年则捍卫自己依据2010年加强国防协议允许美军在更多菲律宾军营部署的决定，说此举对菲律宾领土的防御至关重要。
美国国会2022年批准芯片法，透过527亿美元的研究和制造补贴来提高国内半导体产量。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下周将宣布补贴韩国三星公司超过60亿美元，用于扩大其在德州泰勒市的芯片产量。路透社引述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报道，这项补贴将由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公布，用于在泰勒市兴建4座工厂，包括三星2021年宣布耗资17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工厂，另一座工厂，一座先进封装设备和一个研发中心。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这将是这个计划规模第3大的补助案，金额仅次于台湾台积电。台积电8号获得美国66亿美元补助款，同意在美国的投资额从250亿美元提高到650亿美元，并于2030年前兴建第3座亚利桑那州工厂。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9号表示，今年3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月，且是连续第10个月刷新高温记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副主任伯吉斯说，新的3月高温记录只比旧的记录高出 0.1 度，但更重要的警讯是整体趋势。此外，伯吉斯说，今年2月全球海面温度的记录又在3月份被打破，情况极不正常。海洋温度上升意味着大气含水量更多，导致天气更加不稳定，例如强风和豪雨。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4月5号表示，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这三种主要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于2023年再度增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曾警告说，全球很可能会在2030年代初期超过 1.5 度的升温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基本上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摩根大通公司首席执行官戴蒙警告说，未来几年美国利率很可能飙升至 8% 甚至更高。戴蒙在周一致摩根大通股东的年度信函中写道，庞大的财政支出、绿色经济每年耗费的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世界的再军事化以及全球贸易重组，这些都会引发通胀。这位美国头号银行的掌门人在信中承认，尽管包括他在内的预测者对美国经济持高度怀疑态度，但美国经济仍保持坚韧。但他也提醒到，包括乌克兰和中东战争在内的全球动荡可能会放大经济压力，危及经济扩张。
全球主要股市在第一季屡创新高，近期成熟国家货币政策也正逐渐对抗通货膨胀，转向支持经济成长。外资渣打银行今天发布今年第二季全球市场投资展望，预计第二季金融市场有机会迎来梦寐以求的金发女孩经济，也就是经济不太冷、通胀不太热、货币政策由紧转松的投资舒适区。渣打银行也预估，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几率为50%，而不着陆的几率为30%。尽管经济数据比预期强劲，但是通胀逐步放缓，美联储可能在6月启动预防性降息，预期年底之前降息75个基点，也就是3码。另外，欧洲央行和美国一样，也是从6月开始降息，年底前和美国一样，可能降息3码。至于欧元区，避免了技术性衰退，但主要经济体德国经济面临压力，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表现则相对稳健。
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托克集团表示，2030年前，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造成的铜需求可能将增加100万吨，可能导致铜供应短缺情况恶化。路透社报道，随着世界朝向减少碳排放方向迈进，预计未来几年，包括电动车和再生能源技术在内的能源转型将带动铜消费量急增。根据估计，今年全球铜需求量大约是2600万吨，而路透社1月份发布的调查显示，预计2025年铜市场的供应缺口将从今年的3.5万吨增加到10万吨以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也是全球能源转型所需其他许多工业金属的主要供应国，西方领袖因此担心能否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 AUKUS 三国防长联合宣布考虑通过 AUKUS 与日本合作开展先进能力项目之后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二表示，所有合作都将基于具体项目进行，因为三国在纳入新成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重申， AUKUS 可能与日本在特定技术项目上合作，但日本不会成为新成员。请听报道。
根据美英澳 AUKUS 的三国防长周一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他们将考虑与日本就第二支柱展开合作。在 AUKUS 的任务目标中，目前分为两个支柱，第一支柱是为澳洲提供常规武装和动力潜艇舰队，第二支柱是在量子技术、先进网络能力、超高音速和反超高音速能力、电子战和水下能力等方面进行合作。声明指出，自 AUKUS 成立以来，随着联盟工作的进展，我们各国都明确表示愿意让其他国家参与第二支柱计划。联合声明说，认识到日本的实力及其与所有三个国家密切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我们正在考虑与日本就第二支柱先进能力项目开展合作。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在华盛顿会晤时可能会进一步讨论这一话题。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周一则说，在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中，像奥克斯这样的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奥克斯防长们强调，三国的目标仍然是进一步向各自的国防军提供先进的军事能力，以支持区域稳定与安全。但三国也相信，让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第二支柱的工作，只会加强这一追求。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周一宣布，基本上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的政策。全国大学体育协会跟着发表声明表示，将确保所有学生运动员得以公平竞争。请听报道。
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 NAIA 的校长理事会以20-0的投票结果，周一批准了一项政策，基本上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据信，是第一个采取这一措施的大学体育组织。根据这项跨性别参与政策，所有运动员都可以参加该协会主办的男子运动项目，但只有出生时生理性别为女性且未开始激素治疗的运动员才可以参加女子运动项目。已经开始激素治疗的学生可以参加锻炼、练习和团队活动等活动，但不能参加校际比赛。NAIA 表示，除了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NAIA 为男性和女性参与者设立了分开的类别，每项 NAIA 运动都包含力量、速度和耐力的一定组合，为男学生运动员带来了竞争优势。因此 NAIA 针对变性学生运动员的政策适用于除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的所有运动项目，这两项运动开放给所有学生。美国至少有24个州制定法律禁止变性女子和女孩参加某些女子或女孩体育比赛。上个月，10多名现役和退役大学运动员对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NCAA 提起联邦诉讼，指控该体育管理机构允许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从而侵犯了超过50万名运动员的权利。在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 NAIA 宣布这一消息几小时后，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NCAA 发布了一份声明称，大学体育是美国女子体育的首要舞台， NCAA 将继续推广第九条，对女子体育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并确保所有 NCAA 锦标赛中的所有学生运动员得以公平竞争。 NCAA 自2010年起就制定了一项针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政策，要求进行一年的睾酮抑制治疗，并在冠军赛前提交记录睾酮水平。2022年，继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之后， NCAA 也修订了关于跨性别运动员参与的政策，试图与这些全国性的体育管理机构保持一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